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Hello， 我是 Juni。
Hey， 我是 Peter。
我很高兴又可以在这个礼拜跟大家啊，这个月跟大家聊聊。
对，我们每次最期待的，也不敢说是最期待，但是很期待。对啊，
我以为只有我很期待。
很期待都是可以跟 Juni 聊一些人生的鸟事。
很多鸟事。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的鸟。
对。
而且没有这么的卡。
对，可是我发现其实你关注的鸟事都很大耶。
真的吗？
对，
怎么说？
就是像是国际新闻、政治那一些财经，哎、欸，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爱看新闻的人，
哦、
对，我就是孤陋寡闻。没有啊，我就觉得你好像都常常在聊天的时候，你关注的鸟事，我都觉得哇哦 ，that's a big picture。
对，我了解，但是这也是让我老婆非常抓狂的，因为她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要为这些跟你没有关系的事情觉得这么的生气？
哦，真的，你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很愤慨，对不对？
因为我其实我喜欢看新闻，但是我不喜欢看八卦或是那种名人，
我懂，
对，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种 entertainment 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会去看这些的东西，比如说财经啊，或者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嗯，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会改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世界，
实际的生活，
真会是影响我们实际生活，嗯，但这个影响不会是最当下的，它会去影响我们5年之后的生活，10年之后的生活。
哦，
那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看未来，所以
是，
所以我耶稣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我要学习的。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件事情，就会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
然后常常有时候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之后，我常常会跟我老婆说：“你看吧，我就跟你说，记不记得几年前我跟你讲，那时候我跟你讲。”然后老婆就会说：“我那时候就有相信你啊，我又不是没有相信你。”但是，
哇哦。
So，
因为你就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已经看到了为5年后忧虑。
对，趋势，因为人其实某种程度是蛮好去 predict 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嗯，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是会被某些的东西带着走，一些的情绪或是一些
浪潮，啊，
一些的浪潮带着走。
对对对。那最近国际上你有什么大的鸟事想跟我们分享？
我最近在看一个新闻，也不是最近的，前阵子看了一个新闻，他在讲到美国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
OK，
叫做 The Great Resignation。我不知道他中文要怎么去翻，但是其实如果依照Peter 的字典翻出来，应该就是大离职潮。
哎，欸，其实跟我翻的差不多，
真的，哦，
我刚刚也是想这4个字，
所以是我中文进步还是你中文退步？
我觉得你中文非常好，这样才不会显示我中文很烂。
OK， 大离职潮，你有没有听过 The Great Resignation 大离职潮这个词？
因为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倾向。
了解，
嗯。
那在美国，他在形容的是从COVID 在两年多前发生之后，其实他是打断了我们很多人生的一些的原本的步调跟步骤，
没错，
对不对？那我知道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嘛，就是 COVID 会让人家去重新去思考他到底要不要继续做他原本在做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会。我们每天在做事情，其实很少会去想我今天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会去做这件事情，大部分都是因为我昨天在做这件事情，
已经有一个节奏了，
有一个节奏。
对
对，但是 COVID， 尤其在美国那时候，有好几个月大家是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去上班，很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重新去思考，那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跟这是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So of course， 很多人在工作里面就被打断了嘛，他们的步骤被打断，原本看到这些的同事，原本要进办公室，原本这些被打断，所以后来他们就在想，这是不是他们继续要的工作跟生活？那我看到这个新闻，他是说从2021年开始，就其实美国就很多人开始在离职。那到今年又是更严重，到了2022年，他说2022年到现在，所以就是在前面的半年而已，就前面的半年，在美国已经有2000万个人离职，
将近台湾的人口，
没错， 20 million US American citizen 他们离职离开他们的工作。
不好意思，我这个小资女的心态就是他们不缺钱吗？
哇，离职不代表他们没有工作，离职可能他们换了个工作。哦，对，
离开原本的工作了，
离开原本的工作。
哦，我以为是大家都失业，他只离职而已。
他只离职，对。
Okay.
那当然里面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失业或是找不到工作，但是很多人都有找到工作，但是我是前几个礼拜，大概几个礼拜前才在 Bloomberg 的这个的那个 website 上面看了这个故事。他在说，他们就做调查，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多人离职是以往是比以往大概多，可能是一倍的，就是一般会离职的那个人数。所以他们就对这个蛮有兴趣的，所以美国就有一些的机构开始在做这些的调查，想要了解这个趋势。那在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这2000万个离职的人潮的里面，有1/4的人，他们有一点后悔那时候离职。
哦，我还以为说1/4的人找不到工作，
不是，1/4的后悔说那时候可能不应该要离职。但是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让我最惊讶的是，在找到工作的人，这2000万个人离职之后，有很多人找到新的工作。那他们再去问找到工作的人，这些找到工作的人41%还是42%，就是将近一半的人都说新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原本想象的这么理想跟这么的好。
这是很高的比例，
很高的比例。
对啊，
所以这可以去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会有点 regret 那时候离开，后悔他们的工作，
然后又没有更好。
对，因为他们换一个工作，还以为他可以换一个新的一个生活方式，或是新的一些的东西。Yeah. 但是有时候，当然不是每一个，但是有很多的人还是觉得回到了原点。
这是不是出于我们大家对工作的期待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
工作吗？
工作，
哇，
工作的期待跟工作的价值。
据我所知，我们蛮多上班族通勤的时候会听我们节目的。
对，如果你今天是在上班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非常开心可以每天陪着你，在做工作公众
大众交通工具，
或者是开车，或者是下班，或者是
可能你正在前往工作的路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工作。
对，希望你不要听完之后就进公司就递辞呈。
不会啦，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这东西还是自己决定哦。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工作的价值。Junie，你觉得一个人对他来说工作的价值是什么？
我之前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或换工作的时候，我很追求三个东西。
哦，什么？
对，其实我有一个标准。
同事帅不帅？
当然重要啊。像我现在的同事就太帅，我就嫁给他。
好 ,OK, 好。
没有啦，第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成长。
好。
然后第二个是有没有开心。
开心，
就是我在里面处的在自不自在。
OK,
对，然后第三，
所以这个对不起，所以第二个开心，它不是只是钱嘛，它是说，比如说你的工作环境、同事，
对，
这些的东西。
因为第三个就是薪水。
OK,
对，就是我会看这三个东西是不是有到不用到我最高标准，但是是不是能够
有个平衡，就是有一个达到一个
我理想的状态。
了解。
比如说，如果钱很多，然后也可以学习，但我很不开心，我很痛苦，那我身心灵受创，我很难继续工作。那或者是说我很开心，然后每天笨笨的工作也很好，钱也很多，然后事情很少，可是我没有在成长，那我也不会期待自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
OK, 所以对你来说工作价值它不是只是钱嘛，对不对？
不是。
我相信其实很多听众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嘛。
对。
因为他们我们在选工作的时候，虽然钱不是不重要，
是
非常的重要，很重要，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全部。
它真的不是全部。
那这三个东西的里面，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讲，哪一个你会把它排在比较后面？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是要看人生的季节。对。那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的物欲其实没有很高，然后我生活蛮简单的，但我还是希望生活品质要一定的程度。
了解。
对，所以钱的东西我都好像还可以，我不在乎薪水低不低，但是我蛮在乎能不能成长。
对，你来这边跟我工作的时候薪水就有减少。 赶你离职之前的工作。
之前我是双薪两份工作的时候，但我很在乎能不能成长，因为对我来说，如果停滞成长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人生有点痛苦。那所谓的成长，不见得只是知识上的。对，那我在离开前一份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也有祷告，那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是说，我知道我在这份工作能够学习到的东西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那时候我感觉说，如果我换了一份工作，我可能可以去扩展我其他的能力。而事实上这四年来我真的也扩展了很
多
不一样的能力。那我也很感谢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是服务业，其实成就了我现在做很多事情做人处事上的一些准则。对，所以我是一个很期待就是能够追求更多的自我成长的人，这样子。对，
OK，
你呢？
工作，你说这三个东西的
话，对，如果是这三个的话，
我觉得是成长，
也是成长。
对，我觉得是成长。那再是快乐，然后再是钱。那我必须先说，不是因为我不在乎钱。如果你认识我，会知道，其实我是在乎钱。
钱还是当然很重要、啊。
对，只是我觉得钱有某种程度，它是一个我觉得最如果你可以在工作上有成长，也做得快乐，我觉得钱会追着你跑。
哦，
他不会是就是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其实有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我是教英文的。那我在教英文，我有自己做家教，但是我有去那种补习班去上班。
了解。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要当一位牧师嘛，那只是在这个过渡期，我需要有一点 support 自己，然后去想下一步怎么做。所以我那时候去补习班的时候，其实但我没有跟他们说这是一个 temporary 短暂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教的还不错。然后我会去不同的分院去分校。
哦，对，分部或分校，
分部应该说分部，对，就不同的地点去教。
是，
然后我会有一些的学生会跟着我，就是他会去问。那个今天Peter 老师或这个礼拜他是在哪里上课，因为会到处跑，他们会跟着，就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学生，我还记得有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一个可能快六十岁的一个老先生，也不能说老先生，他有没有老，但是就是一个
绅士，
他会就跟着我，然后有几个会跟着我。所以后来我就是已经进到教会工作的时候，我就去跟这个去跟我的学校说我会离职。
了解。
然后学校就说你要离职，那个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给你多点钱，希望你留下来。然后那他们可能是想说我要去别的公司别的学校去上
课，别的补习班。
我说哦，没有，我是要进到教会里面去工作。所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或怎么样的话，其实那个你做得开心，因为那时候我做的还算是开心，
是
那你可以做得好，可以有成长，有果效我相信那个大部分的时候那个
就是你的薪水
会随着这个去成长。
没错没错，我也相信是这样。
对啊
对啊，甚至上在离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大部分的员工最在乎的是薪水。所以第一时间公司会留人也是从薪水开始。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很忠心在你的工作，事实上我是同意 Peter 你说的，就是你的薪水这些东西它会伴随着你的能力开始有长大，这样子。
没错没错，因为你在创造价值。
对对对，
如果你可以为你的公司或是你的工作环境创造出价值的话，那同样这个价值会加还给你嘛，在不同事情的上面。
就算不是在原本的工作，如果你有成长，你可能就会在别的领域开始有一些收获，也不一定。对于 Peter 你来讲，如果说一个工作它所带给你的价值，你会去用什么来评估？
我可能也会有两三个。那第一个我会去想的是这个工作有没有创造给这个世界价值。
贡献。
一个贡献，对。那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可能我在说的不是那种好像就是做慈善而已的那种贡献，好像说我做这个可以帮助到穷人，或者这可以帮助到弱势。我在说的不是只是这个，
是
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我在说的创造给这个世界价值，是他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世界在解决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因为世界充满的是很多的问题，
是
对。那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可以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 unique 的一个问题，而且是 uniquely 是我可以去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价值。
没错没错，
你就是在创造一个价值，因为你 you're moving the world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那 我自己在跟我女儿、Ellie 之前也是，就是因为我会试着想希望她从小说有一些这些的概念。
她现在几岁？
他叫七岁。
OK， 有一些概念。
但是你知道我跟 Peggy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会经历到那个青少年时期。
了解
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但真的是题外话了，就是青少年是13岁12岁开始吧，
是是
到18岁这个期间。
对对对，
那我跟我太太两个在想说，因为我觉得青少年这个时期是过去这100年才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以前的人类的社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就是你是小孩子，然后有一天你就可以去工作，就开始去工作，就长大了，你就是开始负责任。那我觉得很多青少年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已经有成熟思想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个大人应该有的责任，又不想要给他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那责任跟自由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有个正确的一个平衡，跟要而且是要绑在一起。你不能只给人责任不给他自由，
没错，
你也不能只给人自由但是不给他责任，
没错。
对，那我觉得青少年很多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给他很多的责任但不给他自由。所以我就跟 Peggy 在聊说，希望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是当 Ellie 他今年到13岁的时候14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像一个大人一样去做决定，做很多的决定。
所以你现在他7岁你就开始跟他分享一些工作等等的东西。
对，跟他分享一些这些的概念嘛，帮助他可以去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anyways。 所以这是
讲到女儿就可以滔滔不绝。
对，所以我会从她年轻的时候，从小时候就讲一些我知道她完全听不懂。
OK，
但是就是一直去讲。对，那其实也是训练我去怎么去讲。因为如果不去讲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会只是跟她讲很多就是不知道讲什么，就是所以我会讲这些东西。那所以我之前就有在帮助 Ellie 去找出他去观察他有没有周遭他觉得是别人的一些的可以去帮助人家解决一些的问题。
OK，
对，那如果在这个中间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可以找出人家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会有钱赚，你就会有
创造价值。
对，就是创造价值，因为人家就是用 money 去 reward 你这件事情。你可以越解决越难的问题，人家会给你的价值就这个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大，
当然
你创造出的价值就越来越大。
yeah，
那 yeah， 因为我自己在我们的机构里面我也是最主要的领袖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里面，有时候我要去处理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一些的问题。那我就会也是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可以坐在这个位置，我今天可以领我这个薪水，就是因为这些大的问题就是要我来解决。那我就要甘心乐意的去解决这些的问题。Because that's the value I bring to 我们的 organization， 这就是我带给我们的整个机构跟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价值。
没错，
那我就要开开心心去解决这些的问题。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工作带来是给你的周遭的环境跟这个世界一个价值。当你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对你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一种
满足
跟骄傲。
真的真的会。
但我说的骄傲不是说不好的骄傲，而是 I'm proud of what I do。
Yeah，
I'm proud of 我每天 when I show up， 我在做的事情，我所做的决定，我去努力所带出来的成果 是真的在正面的影响人的生命。
我以前在做销售，那其实蛮多人都会不是很喜欢，或是先入为主会不喜欢业务员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但是那时候我做的其实很开心，所以我刚刚讲的嘛，开心是我其中工作之一。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做销售的时候，其实是在贩卖一些帮助人身体可以变健康或是美容的东西。
了解。
那我那时候做的很开心，是我看见有人因此改变， 那这些就成了我继续工作的力量。那我甚至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在帮助人解决一些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嗯、所以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自己面子很，我的面皮脸皮也很薄、
okay.
我脸皮很薄，所以其实一开始要做销售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要打那些电话或是跟人家讲这些产品的特质的时候，我是很难拉的，很难就是放下身段去做的、嗯、可能是我有一些骄傲，我也不知道、嗯、但是事实上当我 enjoy 在我自己贩卖的东西可以带给这个人生命价值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烟消云散，就像你讲的，我有很大的满足，然后很大的成就感，然后让我可以去拥抱这份工作， instead of 去觉得销售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嗯，对，然后我就越做越起劲，就会越有成就感。嗯，
对，对，像你刚刚讲到一个是重点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说，我今天在做这份工作，嗯，我创造出来的价值是什么？
Yeah.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做这份工作创造出来的价值，你只是在帮你老板赚钱而已。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惨，就是如果你一辈子就只是为另外一个已经有钱的人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它是一个很。Why are you doing that, right? Like,、嗯、为什么要花你一辈子是帮一个已经有钱在赚更多的钱？
是哎、欸，
对吧？那所以你一定要，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时候，钱它不会是你第一个去想的。
对，
你第一个想的是价值。我在很多年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在之前的机构之间的教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薪水就是不高，嗯哼哼哼，但是我做的非常的开心，嗯，跟有很深的一个满足感，嗯，因为那个工作，我在那间的教会，它的种种的原因，它没有办法给你很多的
福利
啊，或是什么，对，但是我却我在那个机构的这么多年来，我真实看到，因为我所做的事情
是
帮助人的生命改变，
哇哦，
帮助人的生命变得更好，嗯，而且不要说是他们而已，我自己的生命也因为变得更好、嗯、我学习到一些东西，我看到我的一些的价值，
是，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做的是非常的开心的、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几个就是 business 的朋友，他们就是一直鼓励我，就是啊，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啊，或是做什么啊，这还有更多的钱，或是要不要我帮你去想一些的方式，是让你可以做这个但是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去想到这些东西、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嘛，我觉得二十几岁最好就是不要去想钱，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还没有孩子、嗯、我也还没有太多的开支，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去想的是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人，但不是说我的 inherent 本身的价值，而是说我的工作这上面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
累加的价值。
如果有这些的价值的话，我真的相信那个钱到后来会跟着你，
没错，
会跟着你。就像是圣经里面也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不是追着祝福跑，我们是跟着神跑，跟着神跑、欸、祝福就会跟着我们。那我把同样的这个 concept apply 在钱的上面，我觉得追着钱跑是最追不到钱的、嗯、It's one of those things， 你越追他你越追不到他。有时候真的你越不是 focus 在他的身上，而去 focus 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
你才会有得到这些的东西。 And so 有时候我在跟一些人在聊天，他们会看到很多创业家或者是一些大老板、嗯、他们已经可能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但是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
真的
还在创造新的公司，在做这些新的东西。那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人，他就这样子跟我说，他就说我真的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嗯、如果是我已经有这么多钱，我老早就不工作，我早就去退休，我就搬到一个小岛上买一个小岛就住在上面就好了。
是，他们其实追求不是钱吧。
对，所以我就跟我这位朋友说And that's exactly why 你永远不会赚到他这样的钱。就是因为我觉得对很多这些人来讲，他们追求的不是钱、嗯、而是他们在他们那个的时候，可能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需要，
是，
而他们觉得我可以很 uniquely 回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嗯、解决一些的问题，
是，
所以他们旁边的世界因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而奖赏了他们，
是，
对，那他们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以至于他们今天到了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他们还在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可以去 解决的。嗯 and so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工作带给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在做的工作上面我们看不到价值，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只是赚钱的话，其实我们不会快乐。你刚刚有说其中一个是要快乐，对不对？
没错，
钱多不代表会快乐，
对，
真的。
对，
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在财经领域朋友聊天，然后他跟我聊说在他的观察是这样，我不知道是真的，如果我们听众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不同的经验可以让我们知道，但是他跟我说很多在财经里面工作，他说在国外，他说很多人都非常的不开心不快乐。那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些人钱赚的不够多，他们钱赚的很多，
是，
但是某种程度 当你做到他们这些的经理跟这些的这些的职位的时候，你怎么去赚钱已经不是因为你在创造出什么样的产品或是什么样的东西去帮助这个世界，你只是把钱从这边挪到这边 repackage 成不同的产品卖给人，你卖的不是真正产品，你卖的是一个产品的 package， 或者是你只是把钱移来移去，你光是钱移来移去这个过程就可以让你可以去赚这个钱。哇，所以他们赚的钱 but 他们却没有把一个东西拿给这个世界，他只是从这个世界一直拿钱过来，但是他不是真的 it's not like 我创造出一个新的一台车，我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 I don't know whatever service goods and service 来帮助这个世界。
是，
所以他们在赚这么多的钱，钱进来很快的进来，每年拿年底拿那个 bonus 是拿非常多，跟他们的比他们底薪可能都还得多很多。每年拿到这些 bonus 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蛮空虚的，
是，
所以他们唯一可以去满足自己空虚就是去 party、
哦、
就是很
狂欢、啊、
狂欢，就是狂欢
狂欢
狂欢
yeah
wild party， 所以就花大笔的钱，然后就是吃的非常的好，然后喝的非常好的酒，但其实这些酒其实贵的酒跟便宜的酒其实有时候喝起来差不多，
当你醉的时候可能差不多
Yeah， 所以他说这些人其实是很多的人是过得非常空虚的，
是 的
人生，
是。
So I can't help but to think， 我听到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想说真正工作要带给我们的价值一定要是你要 be proud of 你所做的事情，
没错，
你要以你所做的事情为傲，跟你要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是带给这个世界
更好的价值，
更好的价值。
我觉得这真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要去思考的，因为在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在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年代，可能他们还是必须得为了生存、生活的费用比较汲汲营营的去找这工作，尤其在台湾。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父母的这样教育下，可能我们会误以为工作的价值就只有薪水，或是爸妈可能也会希望你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稳定。
对对对对，
像我，他们最想要的是稳定的工作。
没错，像我以前在百大企业工作，我们家人就觉得非常的骄傲，觉得铁饭碗永远不会倒这种感觉。对，可是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年代他们说的话在乎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环境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的辛苦了，我们更有空间去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工作，而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没错，另外一个我觉得工作带给我们的价值就是带给自己的尊严。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你不是你的工作，你工作跟你的 identity 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它不等于你的身份，
这是我觉得是真的，
是
however 我们不能忘记到的一点是人都会需要看到他的手是有用的，
没错，这是真实的我很有深深
right，
真实的感受，
所以这个所以他会人都会想要知道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它代表了我，它是代表它是我从我的 being 到我的 doing， 我不是因为我 doing 成为 being， 但是我的 being 一定要带出一些的 doing，
yeah，
所以我不能只有一个 being 而已，它是从 being 开始，但是一定要进到 doing 的里面，
对
right， so 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但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做的事情也要做出有价值的事情，我在做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必须要透过这个去克服一些我自己原本遇到一些的困难，人都是在克服自己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尊严。
哦，
人的尊严不会只是因为只是人家
称赞
你，你就有尊严，而是当人，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称赞你一件事情，
是
哦，你那个做得很好，但是你里面知道这件事其实不是你做的，
嗯，
是你旁边人帮你解决的，你不会因为我给你的称赞真正你里面感到尊严，
你不会觉得自己很骄傲，
对，你不会觉得说 yes，
嗯，
I did it，
满足，嗯，
满足。但是如果我今天称赞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可能你过去因为要克服这个东西你付上极大的代价，
是
right， 然后你今天克服了，然后今天战胜了，我今天称赞你，你会有尊严。为什么？因为人都会需要看到，人会需要看到一个成果，
嗯，
然后看到自己的手是脏脏的。我说的脏不是说那种做坏事，我说的脏的是 my hand did this。
对，就是用你流汗换来的，
我流了汗换来这个东西，
然后有人看见了这个成果，
没错，
这样子。
那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
嗯，
我还没来台湾之前，在美国有两年半的时间，在一个，嗯，比较是低收入跟街友的一个教会里面工作。
嗯哼，
那在那边工作，所以说我接触到都是社会的弱势的族群跟很多的街友。那有一件事我发现到，就是很多这些弱势族群在美国，
嗯，
他们其实是拿到政府很多的补助，
是
政府是有给他们一些的补助的。
嗯哼，
嗯。甚至我必须说，有时候他们的补助比你如果只是去一个打工啊或什么可能都还来高一点点，
哦，真的，
对。那我在跟这些人在互动里面，我发现到我们还以为低收入最大问题是因为他没有钱，
嗯，
但是我跟这些人，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或是其他国家，至少我那时候跟那一群人的互动的里面，我只能说那一次那时候的互动，我发现到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是因为没有钱，他们其实很多是有钱的，
嗯，
甚至他们有些我后来去了解他们的钱有些比我还多，因为我是一个学生，
OK，
他们有
存款啊或什么的，
他们政府每个月给他们稳定的一些补助，一些还有 food stamp 啊什么，我的食物都要自己是就是要省钱，但他们可以拿去拿一些免费的食物。我发现到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尊严，
嗯，
没有自己的尊严，
了解。
因为我跟他们聊的过程里面了解到他们每个月拿到一些的东西，
嗯，哼哼，
但是他们却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
嗯，
所以当他们没有去付上代价而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件这个东西给他的 benefit 是什么，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因为他不知道他的代价，
嗯，
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代价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
yeah，
right？
yeah。
所以工作应该要难，工作应该要让你去解决一些困难的事情，当你在处理这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正在创造价值，因为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这是一个自我成长，
嗯，
这是一个尊严，这是当你看到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看到你手，你知道说我的手又脏又皱然后又有血跟汗， 是因为I built this，
嗯，
I actually built I had a part to play， 我是参与在这中间的一份子，
yeah， 当你看到这个价值，你就不会这么的计较你付上的代价，
嗯，
你会更觉得是值得的，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对， 对，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需要遇到一些的困难，
嗯，
那工作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我们会觉得可能会觉得是鸟事啊也好，当下你真的会觉得是鸟事，但是你在处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嗯，其实你正在创造的是一个价值。
没错，其实我觉得工作真的不是只是单纯的混一口饭吃而已，嗯，就像我觉得常常在工作得到的成就感其实也会让我们更有信心去处理工作以外的事情。
哦，怎么说？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婚姻当中或是说在跟父母相处当中，当或是跟人相处之外，那我在工作上可以成就或完成的某些东西的里程碑会让我有信心说，哎，这个难关我也可以过得去，
哦，
对，或是在生病的时候你会相信说自己是有这个底气的，自己是有这个坚毅的耐力的，
了解，
对，你不会那么容易的被打败，那你会越练越强壮，对，那就像刚刚讲的，回到你越当你越来越强壮会越来 来越多人来请你工作，来为他工作。
了解。
对，因为你在这个当中磨练出，可是如果我们常常先看到代价而没有看到价值，我们很容易就被代价给打败了，就会觉得哇，这个太难了，离家又远，钱又少，事又多，
对，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重点嘛，就是我们大部分在想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代价，
是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价值，
没错。
对，那我们可以去，但不是说代价不重要，因为每个人一定有他可以付的代价，然后 beyond that 是你付不了的代价。有些的工作他可能要你付上代价太大了，你不愿意去牺牲某些的东西，所以你可能他工作不适合你。但是在工作里面，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把我的代价一直降低，而是怎么样让我创造出的价值不断的提升。
That's right.
Right? 你要先去提升这个价值，它会 make your life richer in every way. 我在讲的不仅是钱，我在讲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内涵，有没有料。
是。
Right? 有些人他很有钱，但他根本没有料。
对。
就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
很可怕。对。我们两个现在对看，比如说遇过这种人，
对对，就是他没有什么其他好谈的，除了钱以外，除了他炫耀他有多少钱，或是他拥有什么，但是你却跟这个人聊 ，you're like you're not an interesting person to talk to，
就穷的只剩下钱，
穷的只剩下钱，
对对啊，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能耐嘛？ Yeah. 对不对？ Yeah. 你跟一个人相处，你就会知道他哇，这个人有经验，
yes.
有耐力， yeah. 然后呢，有处理危机的能力，有解决冲突的能力，你就会看见哇，这个人有好多好多的宝藏，是 more than 他得到的钱，得到的一些东西而已。
那 Junie， 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去，如果我们刚刚说就是去思考怎么样创造更多的价值，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实际去做？觉得。让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啊，这还蛮有趣的。虽然我们 podcast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我前一阵子刚好读到一段经文啦。Okay. 那我大概讲一下，它
经文就是圣经的，
圣经里面的一段，对，一段话。那它其实我没有记得全部，但他说，当你在建造房屋的时候，需要三个东西。
OK，
对，需要的是智慧，然后也需要聪明， 也需要知识。
真的？
对。然后
虽然我也是牧师，但是我竟然不记得这一个。我在想是水泥、木头、工人、
轻钢架、
轻钢架。好，这三个。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这句话对你影响？
因为这对我后来在带领我的团队，我那天就跟着 OSTAR 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okay. 就是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建造房屋，其实我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工作，等于在创造一个价值、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嘛，对不对？建造的时候，那你需要的智慧跟知识和这个聪明，都是很多东西是我们需要，比如说谦卑我们自己，去学到更多，或是去跟我们的长辈或是前辈去听取他们的智慧，去认识更多。那我们需要聪明，是我们要在每一次的挫败当中学会更聪明嘛。我们工作会遇到困难，像你刚刚讲的，但我们不是到十年后还是在遇到一样的困难，然后一样的失败吗？
这句话说得很好。你刚才讲就是智慧是在，其实在讲就是智慧是在别人的错误上学习到一个 lesson。聪明是在自己的错误上学习到一个 lesson。
你好厉害哦，可以扩一个。可是真的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啊，你会越来越聪明才对嘛。对啊，那你的知识是你必须要不能停止去学习。对啊，所以我觉得当你越用这三个方式去想，你就越能够去创造你自我价值之外，也可以创造你手上的工作的价值。对，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是自己期待我自己可以在这三个方面都是越来越成熟的。
了解。
所以像是以前我们有一群朋友很喜欢跟一个90几岁的企业家的爷爷，我们都叫阿公，然后我们就偶尔会见面一起聊天。其实那个聊天很多时候都在就是茶余饭后的闲聊，可是从他怎么待人处事，从他是一个这么大企业家，他却把每一个青少年们都还是很礼遇的这样子对待，我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后来仔细回想，哇，这个跟智慧的人学习，不是只是你教我什么你教我什么，而是你跟着他观察他，从他身边，从他的话语，从他思想的出路跟脉络，你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中文有一句话叫学无止境，就是我觉得你在工作上真的不要害怕去成长去学习， and then 你会带来的满足感和这个累加的你之后的薪水也好，生活品质也好，那都是一定会随着你 的自我价值更高，随着更成长这样子。
哇，非常的好。我们今天聊的非常的多，
工作没想到可以聊那么多，
工作价值，
当然工作不是容易的啦，其实
真的不容易，但是也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它有价值，
也是。
所以给所有的听众，今天你在你的工作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大大小小的困难的事情，或是小小的鸟事，都试着用这个方面去思想，你今天在你的工作里面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带出什么样的价值，学习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不知道你永远会在这个工作多久，但是你愿你祝福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创造出价值的工作，
没错，
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That's right。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们收听今天的管他的，先来杯咖啡。我是 Peter，
我是 Junie。真的希望大家呢，每一次在上班的中间或是听我们 podcast 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些力量，那也希望大家呢在下个月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 Apple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一些评分，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我们下次见。